弟兄姊妹们，大家主日平安，欢迎来到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。今天我们先由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先唱三首敬拜歌曲，之后是由Alex 牧师来给大家做事项报告并做今天的布道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第一首敬拜歌曲，歌颂复活主，是由天苑合唱团演唱的。You are so good.
Chimio de 总等待我，你仁慈和怜悯，流出的血一点不剩，我不配你这样，祝你真好，哦，祝你真好，祝你真好，你对我十字架孤到尽，年月多见证，生活死亡我最得数，这是你的大
三首歌曲是《恩典之路》The Path of Grace， 由赞美之泉曾祥颖演唱。
你手将我紧紧 紧抓住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
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你爱
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现在 Alex 牧师他走上台来说，请大家和我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能见证今天是这样的美好，感谢主。我们在此祈求主复兴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心为主改变，能为你所用。我们爱你耶稣，以主之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再次感谢敬拜团队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请我们的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。同时我有几件事情要报告。我手里拿的是我们 B4 教会印发的月刊，这是五月版的月刊。其中有两件事情我要着重说一说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五礼拜六会有高中男女生的活动，这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期盼的活动，也欢迎高中生们来参加。还有就是这个下一个星期日就是母亲节了，我们教会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，欢迎大家来参加，和我们一起庆祝母亲节。最后就是星期一的晚上，我们称之为 BTS Behind the Scenes 的团队有介绍招募会，其实就是我们的设备器械支持团队，他们在礼拜一晚上的聚会，有兴趣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参加。好，那么让我们来开始，我们已经从上周开始就开始了新的系列，就称之为天国的子民的这一个新的布道系列。作为天国的子民，你有君尊的形象，祭司的形象，基督的形象在你身上恢复并反映到这个世界。你是天国的大使，大家都是大使，在一起我们就是大使馆。你是陌生人和外邦人，你是天国的子民。这感觉很奇怪，它应该是价值观、思想、感觉、关系等正在从王国、天国的角度来重新定义的。你是为和好而做侍奉，就是做传信息和做事工的活动的。所以每周我们将揭示天国子民不同的特质，那这一周我们将要讨论爱。下一周 Brad 牧师会回来，他要给我们讨论平安。随后的几周我们还会讨论到权利、公义、自由和真理。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定义他们特征，而是超越这些特征，讨论作为神的子民怎样活出来这些特征。今天我们将讨论如何作为一个有爱的人来活出神的爱的生命。那么到底爱是什么呢？什么是爱？我试着去 Google 了，结果出来的是排行榜前50名的经典歌曲单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吧。首先，甲壳虫乐队他们唱到：“你所有需要的就是爱。” 那么提娜·特纳尔他唱道，爱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那猫王阿尔维斯他唱道，我情不自禁地坠入爱河。还有就是 Salvage Garden 回收花园，他们唱道，在遇到你之前我就知道我爱你。这听起来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。那么还有 Beyonce 他唱道，你的爱让我现在看上去很疯狂。那惠特尼·休斯顿他唱，我将永远爱你。还有带给我更高的爱。那 Justin Bieber 他唱道，你应该去爱你自己。 OK， 好吧。那么还有琼·杰特和黑人新乐队的我爱摇滚。最后就是戴安娜罗斯和梁纳尔瑞奇他唱到爱时所表达的无尽的爱 Endless Love。 所以如果你将排行榜前50名的经典情歌中的一些歌曲结合起来，你可以发现爱情可以成为摇滚乐，你可以爱自己，这就是你所需要的，但这会让你疯狂，甚至在你遇到这个人之前，你也会情不自禁地坠入爱中。他不知何故是无穷无尽的，不知何故某些东西或某些人的爱超过我们所能表达的。然后在所有这一切结束时，我们仍然会问，爱与整个生命有什么关系？而这正是尝试定义爱的挑战。这个词有如此深远的意义，以至于提出任何简单的定义都远远不够。我感受到爱，我坠入爱中，我经历爱情，我渴望爱，我给出爱，我收到爱，我表达我的爱。我爱我的妻子，我爱我的孩子，我爱我的家人，我爱我的朋友，我甚至爱 taco 墨西哥玉米夹。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，但是你和我一样都知道，当我使用这些词句时，我的意思略有不同。当圣经定义爱时，它并没有试图给我们一些抽象的概念或观点，甚或是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反而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。这不只是任何人，他是神自己。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，在认识过程中，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体验他的爱。约翰是这样说的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爱是从或者由神而来。神的爱体现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概念中，换句话说，神存在于完美表达的爱的关系中，父、子、灵，三个截然不同的位格彼此表达了如此完美的爱，以致他们也是完美的独一神。你脑海中可能会出现一种脑洞大开的表情包，我就是这样。那这意味着所有天国的子民的特质都存在于神身上，他们最完美的表达出自于神。完美的爱在神里被寻见，同样的，完美的平安，完美的权利，完美的公义，完美的真理，完美的自由，这些我们一直渴望明白的都可以在神里被完美的寻见。如果你想明白每一种完美最真实的定义，你不得不看神是如何以肉身表现或者表达他们的，不是仅仅学习他，而是要和他建立关系。除我刚刚所说的，在排行榜上前50的定义所能给你的只是对爱的一瞥，但是你只能从认识神那里懂得真正的爱。那问题是，你经历过神的爱吗？如果你经历过， 那么今天的内容只是一个提醒，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是回想起一些久已忘怀的事情。那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，我只想说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超过我希望你可以经历神的爱。我希望并且祈祷你可以在今天经历到神的爱。那怎样描述神的爱呢？如果你打算与人展开一场精彩的对话，就问他们这个问题：你该怎样描述你经历的神的爱呢？我问过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告诉我说，像坐水滑梯，很有趣，沉浸其中，被包裹着，充满喜乐，鲜活的，有冲击的，就跳进去，并邀请你所有的邻居也这样做。而另一个朋友说，这是唯一的我无法控制时让我感到绝对平安的地方。这就是奇妙所在，好像你只能用比喻、画面、大致的概念来描绘它。我们都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的答案也各不相同。因为在神他的爱里，神向我们所有人靠近，是通过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。这是我所能想到的，那就是家。我知道不是所有人出自良好的家庭，或者有人没有生长在家庭过，但是当我想到神的爱好像家一样，我想那是完美的家所能有的样子。神的爱像家一样，当我想到家，我想那是最安全的地方，那是我可以做我自己，完全的被认识和被接受的地方。我想我可以开怀大笑，穿舒适的衣服，还有美食，好味道的咖啡，更有美好的交流。我想那是一个我不必担心我看上去如何，我穿什么的地方。我想有最亲近的人，我想是温暖的欢迎人的地方，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，是风雪中可以获得温暖的地方，是夏日炎炎中一块清凉之地。我可以一直这样说下去，但是经历神的爱就像是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望得以满足。神是我的家，是我的保障，是无条件爱我和接纳我的，不管什么错误和创伤。诗篇的作者们有时称它为他们的庇护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为福音。而我心中最深处的不安是担心我不会被爱或者被接纳。我知道我不是唯一的，你也会有这样的感受。这周在我定期和我的辅导师会面时就谈到过这个问题。他通常表现出来的是愤怒、防备或者难过，但是在这表面之下的是对不被爱或不被接纳的恐惧、惧怕。而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内心，这样在我感觉生气、防范和伤心时，我可以回顾我自己，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我是真的害怕不被爱吗？我知道不只是我这样，这是人很普遍的经历，你们中多数人明白或感受过。约翰是这样说的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，他说：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有可能失去人的爱，却没有可能失去神的爱，他给我们的爱是完全的。保罗也这样说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：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 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我们是在患难中经历神的爱。这周三我们同工聚在一起祷告，我们定期都会为大家祷告，这些是我们分享的一些祷告事项在这周里的。我们教会有两个教友 Tim 和 Terry， 他们得了脑癌。我们还为一个15岁的孩子移除了卵巢和输卵管，以防止癌症的扩散而祷告。还有就是前天发生的高中生和警察副手警长副手发生车祸，以致有两个高中生死去，其他的三个在医院里的一个车祸祷告了。还有祷告的是为24岁的女子发现她怀了5个月的孩子在腹中死去的。我们还为一个青少年离家出走而祷告。这些只是一个早晨的坏消息。当我们谈神的爱和美善，我们不可避免的也要来正视世界破碎的现状，以致我们想，在这所有的厌恶和破碎中，神的爱在哪里呢？我们不是避世的人，我们不回避这些问题。我们的这个讲道的系列就是要来回答这些问题。在接下来的几周，我们会越来越深的探讨。但是现在，在周三我祷告之后，我坐在这所有可怕的消息的悲伤之中。但是即便在这之中，我也感受到神不可动摇的爱的同在。我知道我感到悲伤，不知如何调节，但我又同时强烈感到神的爱和同在，这给我勇气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:13-14，他说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因为他死而复活，我们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仍有盼望。为什么他来？为什么他道成肉身？为什么他死而复活？约翰福音3:16，他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因为他的爱。我们怎样经历神的爱呢？那就是和他的关系，我们与他同行，通过痛苦、破碎还有失望。而正是在这破碎的世界中，我们经历神的爱。神的爱还在我们的社区之中。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站在彼此的背后，我们互相支持。哥罗西书3:12-14，他说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被神的爱而改变。我从来没有能够在我的生命中做到正向又持久的改变，除非这些改变是被爱驱使的。 神家的子民的爱是有潜能的，体现在所有的时候，但尤其会在困难的时候。对我来说，在我健康出现问题时，大家给我们送吃的，帮忙照顾我的孩子们。我们的好朋友 Matty 为我们照看孩子，这样我才可以去医院治疗。还有很多朋友照顾我们的饮食，这都是我们感受到的爱。我在上高中时参加体育运动，总是被说我要更好、更快、更高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我不够好。这种自我认知总让我有罪疚感、羞耻感。他们可能会给我动力，我会更加努力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不会有持久性的改变。再自制、坚力、坚韧、有决心，那都是好的，但对我还是不足够的。直到我意识到我爱的能力和容量跟我的健康是有关系的。尤其在我有了我的孩子之后，我想看到他们成长，甚至想看到我的重孙辈，这样我就不得不早起，不得不坚持身体锻炼。而我这样做的动力不再是想让自己更好，而是因为我爱我的妻子、我的孩子，爱就成为我的动力。这种爱就是从基督而来。基督的爱改变你，这爱与你的生命共振，你的生命开始改变。在约翰一书中，约翰这样说，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在下面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神的爱大大浇灌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神的爱让我们更像耶稣。神的爱感动我们去行动，我们由此知道什么是爱。耶稣为我们付出生命，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付出生命。这变得更实际了。如果你有什么是他人需要的，那就需要送给他。让你的爱进入到你的行动中，而不是只在言语和大道理上，是在真理中的行动。换言之，让你的话语是真实的，并体现在行动中。那最后，让我们被他的爱所激励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，他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是什么促使我们成为一群有爱的人呢？就是神的爱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，他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受神的爱激励，去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神的爱。这周是着重使命的一周。我们有一些在外服事团队回来，我听过他们的一些分享的一些故事。我们的团队挖饮用水井，在那些大多数人不想去的地方，为了我们什么都得不到的一些人。 我们团队帮助其他国家正经历经济困苦的社区，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？因为他们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着。今天我们可以看看在普通生活中怎样被基督的爱所激励，可以谈谈作为有爱的一群人在现今生活的挑战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从小就被教育怎样恨其他人的时代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从小被教育我们的另一面是敌人的时代。马太福音5:44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所以一群有爱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们是知道神的爱，被神的爱改变，以神爱你的样式爱他人。那到底是怎样呢？这就是忍耐、和蔼、不嫉妒、不夸耀、不骄傲、带着自我奉献的尊严、不轻易发怒、不记恨、喜爱真理、总是爱护、总是盼望、总是信任、总是坚持，这种爱永不失败。好，现在我愿为大家祝祷，请大家伸出双手，让我们一起在这里。我愿弟兄姊妹成为知道神的爱的人，经历神的爱的人，被神的爱改变的人，被神的爱激励去与我们周边的世人分享的人。以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，阿们。那最后我还要再提示一点，请大家有兴趣的去前面看看我们各个使命团队今年夏天的安排，看你有没有兴趣。那么还有事工在前面大厅里回答大家的问题，还可以帮助你注册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